本集节目由 Rocklane 户外生活用品店赞助播出。
我的家乡在花莲的马远部落，大学的时候开始跟着阿公上山，才知道原来阿公出生在南投的丹大，他们都没有提到关门古道四个字，可是都有讲路这件事情，有海的蛋，有一个可以走的路。终于回到那个阿公讲那个家，所有文化传说故事歌开始的地方了。
大河、野兽、神木、雪峰，在山与海的宇宙里点亮朝圣的路径，走进魔幻深邃的自然。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播出的节目《朝圣：人与自然的相遇》，我是主持人陈德正。人来自于自然，而往未知途中的探索，去接近一个比自己更崇高的目标，就是朝圣的行动。这集邀请到的来宾是我很多好朋友的好朋友，但直到今天的录音现场呢，我才第一次见到他的本尊，就是布农族歌手马永恩。永恩与农南乐团曾经入围金曲奖最佳原住民语专辑和最佳原住民语歌手，近年他则号召部落青年一起上山修路，希望把他们的现居地马远部落和祖居地丹大重新连接在一起。那是一条什么样的返家路呢？永恩又在路上看见了什么风景？我们这集就来好好的聊一下。先请永恩跟各位听众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永恩。
嗨，
我还是用习惯的方式介绍自己好了。
好，
南岸的邦的杜鲁斯芒果果，丹格夏西南关，伊纳鲁马汉卡林古杜巴焕，米胡米桑乌尼囊。
啊，永恩好，谢谢你来参加这个节目。然后今天应该会有很多惊喜，我非常期待啊。
嗯，
那我知道你出生在花莲马远的布农部落，那个地方离我有点遥远，可不可以请你和我们描述一下那边的环境？然后你成长的过程中呢，自然对于你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我的家乡在花莲的马远部落，它其实在万荣乡的一个村落，地理位置就是在瑞穗跟光复的中间。
嗯，
讲清楚一点的位置就是复原蝴蝶谷的对面。我们部落其实蛮特殊的，因为在我们乡内我们就是唯一的布农族，然后其他的五个村都是泰鲁格族，我们对面的村落又是阿美族。
嗯，
待会会讲到我们为什么会到马远的地方。
嗯，
所以唯一的布农族，而且就在花莲的北边，算北边了，因为其他大家有概念的话，布农族大概是南投、台东、高雄，我们是花莲比较北边的布农族，而且是单社群。
嗯，
那自然对我来说，其实因为我生命，我的生活范围就是自然了。
对，这个问题就很像城市人会问的。
对啊，就是我们没有自然这个概念啊，其实就是我们看到的山、纵谷，或者是根里面的山而已，或者是山里面的耕地。所以自然对我来说，就是你也说不出它是一个位置，但是它就在你的生活范围。
嗯，
对啊，你要去耕作或是保足，一定要到山里面的耕地去。
嗯，
它跟我们是生活息息相关的，包括生活文化上面祭典仪式都取自于我们讲的自然。
所以也可以说自然对你来说就是自然而然嘛。
哦，也可以，也可以。
那我们第三集的来宾郭雄，你应该也知道他。然后他今年出了一本很好看的书，叫《走进布农的山》嘛。然后他里面有写到说，猎人猎物这是一种生命转移的过程。然后布农的祖灵和山神呢，会庇佑猎人跟入山者。那我知道永恩应该也是猎人嘛，然后可以跟我们聊一下打猎对你来说是什么？然后你们布农族面对自然的态度，或者说你们的自然观是什么？
我先说好了，因为通常布农族会走进山里面的，他不会自称自己是猎人，而且我们没有猎人这个字。
懂。
然后我们会讲说他们是走进山里面走路的人。那光走路你就是大自然的一点点。然后关于我们跟猎物的关系，其实就是包含在自然里面。我们进到山里面要走路做任何一件事情之前，都要一个祭告仪式。那个东西其实很简单，但是那是一个告知的一个讯息，我们会用酒或者是肉，或者是现在有用香烟来点烟，然后告诉里面的山啊、路啊，所有自然还有祖灵，跟他们说：“哎，我们进到山里面，请保守我们平安，我们的伙伴，我们今天要去的方向、天气都能够安好。”在打猎的过程当中，给我们我们需要的，然后你让他自己到我们的枪下，到我们的行程里面。 然后怀孕的、啊、请你离开，这样子我们才可以保住。那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很重要的一点，老人家真正在教导就是去山里面观念很重要，是够了就好。另外一个延伸是没有也是一种收获，就是代表哎，你还没有准备好，你还不够，或者是你还没有那个能力，我们讲盲案，没有能力去理解这个山。所以我们布农族为什么要管理山，所以你要很清楚那个地方什么时节会出现动物，你甚至要把路开好给那个动物好走。所以这个是回到部落里面，或者是说我一直在部落里面学到的，所以这个遵循蛮重要的。
你大概是几岁的时候开始打猎的？
我很晚耶，我大概大学才开始练习走路，都是从背开始。
背是背东西吗？
对，背猎物或是背水，背工具，很累，但是当时会觉得很好玩啊，就是现在觉得哎，还好有这样的一个经历。
你们这种族里面打猎的技艺是如何传承下去？是耆老教，还是说你们同侪之间会分享一些技巧？
同侪是一定会，但是教这件事情我们没有再明确的教，就是你就跟着布农族的歌，就是你想学织布，你想学唱歌，你想学打猎，你就是跟着老人家不会在你旁边耳提面命说哎，这个地方要怎么走，这个地方是怎么样，你要自己去了解。可是他们讲话你就会知道说哪一个地方或是哪一个位置你该学什么东西。
我觉得这应该也是文化不太一样，因为像汉族啊或是平地人他会有一个学习的概念，有补习班嘛，要去学校。你们好像就是生活中自然而然的，就是你可能也不觉得你在学一个东西，但是你就是耳濡目染，
对，
然后你自然而然就会了。
而且你学的心态一定要，我们一定都是从被骂开始了，被骂被念然后你的心态会慢慢调整，你应该慢慢讲，慢慢学，慢慢跟。所以我们布农族在学东西，我们讲 lavi lavi， 就是跟着跟着。哦 ，simul， 从 simul 开始 ，simul 是什么？就是模仿开始。对。然后我想用一首歌来讲，就是学习的过程跟进到山林里面我们的关系。
好，我这边顺便跟听众大家稍微解说一下，就是刚才大家听到这个很悠扬的这个吉他拨弦，并不是我们的罐头音效，是今天永恩就拿了一把木吉他。
这个也是自然而然
发生的。对，因为其实我本来你的这个开场稿中，我有说希望有一天可以听到你唱歌，结果没想到你今天就把吉他拿来了。好，那我们就来听你唱这首。
好，接下来这首歌叫做，在中文叫做《猎前机枪歌》，那其实更贴近我们的讲法叫做《比希拉耶》。比希拉耶其实就是丰盛的意思，而且老人家的注解上面更提醒我们 要很谦卑的丰盛，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些事情，然后都是取自于自然，感恩于自然，才可以让自己保住。好，唱这首歌《比希拉耶》。
Madaida, bonabo sulava, nabo sulava, amino sakota, amino sakota, bonabo sulava.Na bo sulava, amino sidika, amino sidika. Na bo sulava, na bo sulava, amino kamvangsa, amino kamvangsa.Una bosun lava, una bosun lava, amino Vanessa, amino Vanessa, una bosun lava, una bosun lava, mada heda, mada.Aheda, madaheda, madaheda.
好，刚才这首歌实在是太疗愈了，然后随着这个永恩的歌声跟琴弦波弹声出来呢，我们这个录音室的灯也慢慢变暗了，
哦，有气氛了。
对，就是越来越有气氛，现在大概只差类似酒精类的饮料，
所以海拔慢慢高度慢慢爬升了。
对慢慢爬升。那我们也慢慢进入关门古道，那你大概是在你几岁有印象的时候听到长辈们啊，包括你的阿公马连丹先生，然后开始提起这个古道的故事，那你小时候你对这个古道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想象？
其实小时候一直常常听到人家他们讲那个地方，那个方向其实就在我们部落的正对面，他们都讲那个一打那里一打就是马秀甘露，就是我们都是过去打猎的方向。然后后来我才知道，其实最靠近部落的这一侧这一面山，就是八仔山往部落的方向这一侧，其实就是阿公的猎场。他们都没有提到关门古道四个字，可是都有讲路这件事情，就 Hadadan 有一个可以走的路，然后也提到猎场这个地方，然后也告诉我说，以后可以过去。一直到后来大学的时候，然后有开始跟着阿公上山，他才告诉我说，这边以前是清朝的时候搭的路，走的路。你看，你最往上，我们等下会看到石头。那时候觉得他开玩笑了，结果就真的石阶很清楚，然后石阶又在林线的那个林线上，
就是左右都是悬崖，
都是悬崖，对。然后可是阿公他可以继续迷的讲每一个地方他的布农族的名字，以前我就只记得那个他讲的位置名字，然后那边哪里可以取水，我心里面就觉得，怎么那么厉害，怎么在山顶上会有这个路，而且那个路不是好走的路呢，是有些路是真的是像在爬那个梯子一样。对啊。
那你第一次跟阿公走，你们大概走到哪里？你们走了多远？
我们最远走到轮胎文山顶，然后就那个时候天气也是好的，可以看到纵谷，看到海岸山脉，甚至看到海边。阿公就跟我说，那个这个地方是我打猎的地方，然后往里面一点，他讲的往里面一点就是往中央山脉的方向讲，他的家他出生的地方在那个地方。所以我就想，你的家不是在马远吗？我家不是在马远吗？然后我后来才知道，原来阿公出生的地方是在南投的丹大。对，原来部落有这一段故事，我才知道，蛮好玩的。对，
所以有一点就像是一个你的身世的来历。
对对对对，
然后有一种可能你到大学之后你才赫然发现说，原来我们这个部落是从那边迁徙过来的。
对，
然后你对你的家可能就有一种想象，想说可能有一天要去走一走。
而且小时候我一直觉得很好奇，为什么那么多人拿着笔跟纸在阿公旁边收集故事，还是阿公讲他们就认真的写。那时候因为小时候没有感觉嘛，因为就是生活在一起，而且这些人怎么都是读书人的感觉，然后那个时候才发现，原来阿公可以很自然的讲他的故事，然后原来这个故事跟我生命有很大的渊源。我才开始回去。对啊，
其实就是一种口述历史的概念嘛。
对对对对，
其实我们现在讲的关门古道应该是后来的人给他的名字啊。就是说听你这样说，你们其实布农族，你们这个单社群的族人，其实很早就可能几百年就慢慢把这条路踏出来。然后在清代的时候，因为一些治理的需求，所以他就开辟了一条横贯中央山脉东西的道路。
对，
然后现在大家可能会说起点是从南投的集集，
对，
然后东边的终点就是花莲的富源村嘛。关门古道的名字好像是因为有个关门山。
对，中间有个关门山。
对，那其实这个关门山，其实这种自然界的万物本来是没有名字的。关门山也是人家给予的，所以其实也许在你的先祖走的时候，关门山也不叫关门山。
对，
它就是一座山，
它就是一个我们讲鹿轮山头而已。对啊，就是比较高的地方而已，然后有水的地方，关门水池在文献上是蛮重要的，因为那边有一个花表嘛。可是对我们来说，那个老人家说那就是一个沼泽地，
对，
然后可以取水的地方。我们讲宁宁阿夫，然后又发现，宁阿夫这个话也蛮奇妙的。宁阿夫在我们的文化概念理解上，它其实叫海、湖， 所以以前布农族可能没有看过海，然后就看到可能日月潭湖，可是他就把这个名字一样，在山上的海，山上的湖，然后前面加了一个泥啊，就是它有点泥泞，就是沼泽地，对啊，所以又觉得蛮奇妙的，因为我们的山跟字在这个路上都会被理解，都会被找出来。
其实我还蛮好奇，第一个看到海的布农族人，他心里不知道在想什么，就是啊，哦，原来这个是原来海这么大，
比较大的海，
比较大的海而已嘛，哈。哎，我们刚才录音前在聊有一个事情，我觉得很有趣，就是说我们在讲爬山，爬山，其实你们也没有爬山这个概念。
对，其实小时候一直听到爬山，爬山啊，就是我们以为的爬山就是像原族，就是有包包然后上去走路这样子。可是原来爬山是一个现在的理解是，它是一个很棒的过程。甚至可以对生命
是一个休闲活动，
对
对，好像还有哲学感，
对。
可是对你们可能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是吧？
对，因为这个理解也是从2018我们走完全程的时候，我们在路程当中有业界很蛮资深的一些老师们，
对，
晚上起火的时候，我们就跟他们聊这件事情啊，关于进到山林里面登山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就问老师说：“老师，你们爬山不是都要很清楚走这个点到哪一点，然后怎么进去，就要想办法出来或是撤退，想办法。”他是这样回答。然后我就跟我一个很好的伙伴，就是阿达，我们就对看了，然后再看几个哥哥说：“哎，跟我们想的不一样呢。”当我们进到山林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想办法不要出来。这个概念不一样，就是你要想办法在里面
待越久越好。
在里面活得好好的，那活得好好的就是你要更清楚你现在的区域，甚至你可以在那边种东西取得养分。这是老人家跟我们或是带着我们所学到的，对啊。然后两个放在一起的时候，发现其实山就在那边，我们在这个路上当中都在学习。
对，就是用不同的方法去接近它。因为可能城市人或是登山者想的是怎么撤退啦，但你们可能想的是另外一件事情。那这个关门古道它的海拔高低落差应该蛮大的，所以应该也你们这样慢慢爬升的过程中，当然酒应该会越喝越多啦，齁。然后你们看到的那个植物啊地景应该也会慢慢不同，可以跟我们听众稍微描述一下你进入古道之后你在那边上下的过程中那个有什么变化。
其实关门古道我们这条回家的路难的一点就是它要上2000下2000，或者是上1000，就一直上上下下，几乎没有一个小时平平的这样，没有，就是一直上上下下，所以你会从很冷的地方遇到稍微凉一点的地方，遇到很冷的地方，或者是到更冷的地方，对啊。所以你会从阔叶林然后一直走到草原，针叶林草原，那这是一个上上下下的过程当中，然后你自己要身体的心理要调整。那刚好我们在这条路上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其实你会发现老人家的公寮猎寮或者是休息的地方大概海拔在1600到2400上下，也不会太冷的地方，对，但是又好找得到火种的地方，然后又离水有点远又不能太近，所以我发现原来真的是一个智慧
嘛，
就是你如果离水太近的话动物就跑掉了，如果离水太近的话洪水暴涨你可能就会出事，但是你还可以去找一条路可以方便取水。对，
你们第一次发现老人家留下的猎寮的时候会不会有点感动？
感动啊，
就是因为发现好像他们在庇佑着你们，
真的已经怎么这么糟糕的地方结果他们可以在一个大石洞里面休息，然后在一个大红块的树洞里面可以找到休息的地方，而且都是真的是很好，它附近就是很好的取火的地方，动物又真的很多，对啊。
其实对你们来说即便你们是山里的民族，但是你们每一次进去也都是一种新的练习嘛，
每一次都是新的状态。
对，然后就是我觉得刚才我们一开始在录音前有提到，就是你们是先合作再分工，不像我们是什么分工合作，你可以讲一下这个概念。
就是我们上山就是东西拿了就上去了，就是没有在两工装的还是什么，有时候 年纪小的时候，哦，心里面就想说，
怎么这么重？
看我，怎么都是我背。嗯，他在抱怨的过程，他还是背起来了。嗯，他还是拿起来了。可是这个机会虽然心里抱怨，可是他还是要把这件事情做好，不能有出事。然后在进到山林里面以后，比如说到了一个点，年纪小的他们就会自然而然去拿柴火生火，然后大一点的就开始准备煮菜煮吃的，有的搭帐篷啊，有的搭棚子啊，有的就铺啊什么，或者是找水源， 就不用讲就会自然而然出现了。对啊，
其实就是一种内在的默契，哦，
嗯，
那个东西我那东西我觉得还蛮美的。
嗯，你不会看到有闲下来的年轻人，嗯，或闲下来的长辈，是大家就会就是一定要到火跟东西吃完的时候，我们讲那个东西结束跟他动动完，你我们才可以坐下来讲今天发生的事情。嗯，对啊，而且布农族活动一定都是团体，就没有再单打独斗了。说你要去那边走一走，你不能一个人，你要去取柴火，然后你要去找水，不能一个人，最后再回来到火旁边分享今天的累啊，今天的故事，今天看到什么，你今天学到什么。对，然后在睡前一定要轮到杯子，然后我们才可以让自己的身心灵全部休息以后，我们再调整明天的状态。
通常在萤火旁边，你有没有喜欢唱的歌？
哦，很多。
那你可以现在唱一首。
好，我就唱一首饮酒歌好了。
好。
对，因为这首歌饮酒歌真的也是瓦工在山上教我的。
嗯，
他提醒了我，就是木伦在唱这首歌在唱饮酒歌的时候，不是你学会了就可以唱。我们讲那个盲眼能力的时候，你有能力的时候，或者你有贡献的时候，你才可以坐到圈圈里面跟着长辈一起唱这首歌，甚至被轮到杯子。
嗯，
这是一个学习。对啊，所以我在学会的时候，我觉得我时间还没有到的时候，我都不敢进到长辈的圈圈里面火旁边，就是插几句话这样子。
现在可以了，
现在可以了，啊，我觉得应该稍微可以了。
对，我就会觉得应该是可以了。
呀多耶嗨嗨呀嘿嗨呀那多耶嗨多嗨嗨呀嘿嗨呀那罗耶嗨罗耶哟嗨嗨呀嘿嗨呀那
通常这个歌唱完的时候酒应该就递过来了，
对，
但到我们这边没有酒，所以我们就大概只能把灯再关得暗一点了。
嗯，
那我有读到报道说你们进入古道之后，然后会尽量讲母语，然后把手机关掉，也少带肉，
嗯，
然后学习尽量像老人家那样依赖山林而生。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形容一下你们在古道里面生活的那种感觉还有日子？
其实这几年的积累，我们发现这样对我们来讲啊，才越来越像那个布农。我们其实把这几年的过程都称为闽布农这件事情。闽布农就是成为人，
嗯，
成为布农族，
嗯，
然后人这件事情，布农这光这个字，其实就是你也是布农，我也是布农。不管你是汉人跟着我们上去的，你也是在练习成为你心中的布农。然后我们自己当然多了那个布农族的这个角色，然后我们休息的点大概都在海拔2000，当然东边这里比较湿啦，比较湿冷，然后我们就会模拟那个在海拔2000加的位置，然后练习讲母语，练习把 GPS 拿掉，或是练习把手机拿掉， 练习在那个地方打猎，分享歌，然后冷杯。我觉得这个过程其实蛮美的，就是你不可能一下子把所有东西拿掉，但是你可以找到那个老人家生活的智慧跟生活的感动，在这个位置这个时空里面，你会发现，我们很近，所有的伙伴，我们跟老人家很近，我们跟山很近，所以那个过程其实蛮感动的。对，
其实就是一种更纯粹的，好像回到成为一个人的本质的那种状态嘛，
成为布农族，成为人的一个很谦虚的状态。对，
你大学的时候跟阿公去走古道，然后那时候没有走完，然后2018年跟张安西老师，他带着一群部落青年，然后你们就算是第一次把他走完了嘛，
对，
然后走回你们这个主居地，也是旧社丹大。那你还记得你第一次真的走回到丹大那个地方的时候，你当时的感觉吗？
哇，现在想都有很有画面，就是你终于回到那个阿公讲那个家，或是所有文化、所有故事、所有祭典、所有传说故事歌开始的地方了，就你会觉得哇，我终于到了，在我这个年岁来看你们，就是我终于来到家了。然后你看到那个石板路啊，虽然没有办法全部的样貌都在那里，可是你光是那一面墙或是那些薄坎，你就会觉得哇，好像老人家也在附近，所以光升起烟狼烟的时候，或是分享肉的时候，然后我们就会练习穿族服，就把族服穿上去，我们希望所有的状态都是贴近他们，讲母语啊，唱族语歌，然后那个感动光想我就觉得那个才叫故事开始的地方。对，看到家屋的时候，对，
其实在丹大旧社的家屋跟后来你们迁移到东部的家屋，那个形制样貌也不太一样嘛，就是你们是一个很会就地取材的，
因为在南投那边，在丹大的石材建材都不一样，就是板岩页岩啊，可是在东部这里的马兰沟溪流域的时候，石头都是比较块状的，对，然后我们也没有盖成屋顶的形式，可能就是茅草，然后木头这样子，对，可是你那个家屋的形式都还在，木字形的，前面广场都有，对啊。
当初你的祖先先祖们是为什么要迁徙到东部？当时有什么时空背景吗？
有几个说法的，其实都可以印证。当然更早以前是因为找猎场，打猎打到东部这边，发现东部这里后山我们讲当金轮，所以这个词很早就有了，当金轮就是后面的地方。那个老鼠那么大呢，然后水鹿那么大，动物都很大，然后大家就开始往东，有一些人啊，打猎人就开始往东部走，然后这是其中一个过程。但那个建的地方都不叫家，都是我们讲打洛干，就是公寮猎寮而已。到他们口传里面比较大迁移，就是在1930的集团移住，因为时代背景的关系，被迫，真的是被迫移到东部，对，方便管理嘛。那有一些人就觉得东部太远了，还是太麻烦了，他们就又再回到西部的那个地利还有双龙村。可是其实他们到那里的时候，其他社群的栾社群的、卡社的，他们早就已经在那里耕作了，所以有些人又回到花莲，有些人就不想走到太里面了，就在浊水溪的流域附近。
刚刚开始有提到，就是说你们这个单社群族人在马远地带是唯一的布农族吗？
对。
那你觉得这会让你们比较团结、比较孤单吗？还是你觉得身为那边少数的布农族群，就是在你成长过程中有没有什么印象或是什么的？
其实蛮奇妙的呢，大家都会觉得我们可能吃力担保，可是其实我们蛮团结的。我讲的是那个民族性一直从山上迁下来，甚至在几十年前那个很传统的耕作织布啊，或是画，都在我们部落里面都一直都有。对啊，然后其实我们单社群迁最远的地方，我们甚至在
你们是最会跑的
海岸线都有我们单社群的踪迹，在封冰的高山，高山部落，还有瑞穗的奇美， 长滨乡的南溪都有我们部落的族人，就是我刚讲的都是为了寻找好的地方，所以他们到了马远以后，民国22年到25年那年间，有一群人就是过去开垦，发现我们那边种的东西更大，对啊，所以就有一些人就往那边开始，对啊，可是心目中家的位置，因为时代的关系背景，其实以马远为出发点，马远一定是家，然后那个更里面的故事开始地方是所有人的向往，对。
你最近是不是也刚从山上下来？这样讲好像不太对，因为你就一直在山上。就是你其实最近也刚走过一次古道嘛，
对，
虽然没有走完，那是一个拍片的经验。你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次经验？应该跟过去不太一样嘛？
完全不一样，因为多了比较多对山里大家所理解的那个专业的状态，而且这一趟行程只有我一个部落的族人，而且我是带着大家去，所以我会觉得那个责任感跟压力比较大，我要 hold 住大家的那个整个状态。可是其实这个是我多余的担忧，因为那一团其实全部都是在爬山、在登山或者在户外，都是很有经验的人，对啊，所以跟他们有一个很棒的第一次，就是很多第一次啦，第一次天气那么大好，然后第一次我一个族人第一次可以在山上吃那么高级的菜，然后第一次有带那么多的机具上来，然后第一次在讲话的过程当中加了不同的话，一开始觉得有点怪怪的，但是其实跟大家相处了以后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互相学习的一个经验，真的，
我们都很期待看到成品啊。
是，
那最后回到朝圣啊，因为这个节目就叫朝圣嘛，那朝圣对多数人来讲好像就是要离家越走越远，然后去接近一个遥远的崇高的目标，但是你的朝圣好像反而是走进中央山脉的深处，然后去探看自己的原乡，那也是另一种回家。那如果说关门古道是你的朝圣之路的话，你觉得这条路最终会把你带到哪边去？
我觉得带到哪里 我都觉得是都是成为朝圣方向的一个位置， 就是现在我平常工作我也都在表演，我会觉得在唱歌的当中也是我的猎场，那个也是我在讲主语歌的时候，我会用这条路或是我生命的养分来分享给大家，调整给大家，然后会走到哪里，其实对我来说都是这条路或是这个回家的路或是这片山给我的养分力量，我才可以去讲故事，才可以去分享，才可以成就现在我那么多的时间跟山，甚至讲简单一点，我所有的现在赚到的其实都是因为这个山给我的养分，对啊，所以那个朝圣跟回家对我来讲都是等号，
是同一件事。
那一首在部落里面传上的一个，它叫古鲁马哈，鲁马家的意思，然后加了一个古，就是回家的状态，老人家说我们出去都是为了回家，就是你开了门出去都是为了回家，那些跌跌撞撞啊都是成为你生命很重要的养分，其实蛮重要的，就跟走路一样去山上，虽然我现在是从家走到家，但是这过程当中也让我很大的提醒，更谦卑，然后更多的分享给大家。
我想各位听众应该都在今天这个永恩很生动的叙述还有优美的歌声中呢，都重新建构了对家的想象，然后希望我们有一天都有机会去体验这条其实就延伸在海岛深处的这个朝圣之路，然后我个人也期盼有天可以看到你的演唱会，应该不是太久以后，然后也期待那个节目，谢谢你今天来上节目，
谢谢吴宁冷，
那也谢谢各位的收听，然后请持续锁定静好听制作播出的朝圣人与自然的相遇，我们下周见啦，拜拜。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
大家好，我是陈德正，我的书《神在的地方》一个与雪同行的夏天推出有声书了，欢迎大家到静好听订阅聆听。